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希望更多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我弟有两位同修被外地国安非法闯入家中，绑架到看守所，现在又被非法批捕，周围同修都各自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在这里想交流一下看到的情况。外地国安从同修家中非法抄走很多大法资料，这些资料多数都是其他同修做好以后送到这位同修家的，别的同修再从这里取走，外地同修也有来取的，而且需求量比较大。这位同修家中就像一个中转站，如果取资料的同修没有及时取走，那么这里的资料就会造成积压，同修家里经常是到处都堆放着各种资料。我们常说资料点要遍地开花，不要依赖同修，不要大包大揽，可是实际做的时候总是不能落到实处，理由也是多种多样。希望需求量大的同修能够组建家庭资料点，满足自己和周围几位同修的需要，希望原来起中转作用的同修和资料点的同修与大家多交流建立家庭资料点的必要，并提供各种帮助的技术支持。像这样被迫害的事例在我地并不是首例，大概在两年前有位同修被绑架，当时国安绑架这位同修时，从同修家非法抄走的资料是用汽车拉走的，数量之大让当时参与绑架的恶警说他家简直是小工厂了。虽然后来这位同修正念闯出，但是损失惨重，教训深刻。还有一种情况，有同修大量制作真相币，与这位同修交流别这么大量做，分散开来做，但是都因为各种原因理由，这位同修还是这么做着，没办法，出于为同修负责，有的同修只好告诉自己所在小组的同修换个地方兑换钱，以减少那位同修的工作量。也是前几年我弟有一位同修制作真相币，当时周转资金是17万元，有同修看到这个现象，提出这样做不合适，提出要分散做，不要大包大揽，大家也不要依赖。但是这位同修仍然坚持继续做，同修们也仍然继续的依赖他。结果这位同修被绑架，也是损失惨重，教训深刻。这种教训不是一例或几例了，可是现在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还有。同修做资料很忙，争分夺秒，可是学法的时候犯困，发正念的时候倒长，几年都是这样，让暂时停下来或少做一点，调整一下状态，可他总是说都等着用呢，就这样一直运作着。资料点的同修为救众生，为整体付出，任劳任怨，可歌可泣，多少年来他们一直默默无私地坚持着，可是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资料需求量越来越大， 资料点同修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面对资料点同修的不正确状态，是我们每位同修都应该向内找的问题，那就是走出依赖，遍地开花。可能有同修会想，他们有干事心呐，怎么帮他们？我个人理解，我们都不去依赖他们，他们做的资料都不去取，或者少去取，那样他们的干事心又怎么能加强呢？不就越来越小了吗？走出依赖，遍地开花，是师父安排的路，是真正能否定迫害，整体提高的路，也是为同修负责，为整体负责，我们该走正的路。最后用师父的一段法共勉。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为了减少迫害，减少损失，负起我们的责任，写出此文，不当之处还请同修补充圆融，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瑞雪朝阳的文章，同修们相互帮助协作，其乐融融。在风雨20年的过程中，在严酷的环境下，我们每位大法弟子都有不同的修炼道路，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心理症结，过关的时候都有压力。陪伴着我们最大的幸福，除了师父的慈悲看护，就是同修之间真诚的帮助关怀，让我们都能感受到自己还拥有一个与现实社会的世态炎凉迥然不同的温暖绿洲。我们在属于自己的这片绿洲中每天工作生活，平凡踏实的一点一滴做好一名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事。这些事情看起来平凡而重复，因为有了这片绿洲，这些平凡的历程焕发出的光芒是世上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我们从每一个小小的收获中所感受到的幸福也是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有一对夫妻俩都是大法弟子，丈夫 A 在迫害发生之后产生的怕心让他远离了所有的弟子，妻子 B 很坚定，对丈夫的状态很着急，但她也无法说服丈夫跟上正法进程。我和 W 决定找个机会跟 A 好好谈一谈。那天去他们家， A 跟同事们出去郊游了，我们先跟 B 了解一下 A 的情况。B 虽然不识字，但是他却说出一句让人感动的话。他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就知道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一想到小时候吃过的那些苦，我就跟自己说，就是再苦再难，我也要一修到底，就要出去救人。我可再也不想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聊了自己的故事，说完后很激动，觉得自己终于把这些事释放出来了，心里很痛快。他说我们给他提的建议特别好，他以前只知道着急，没有深入地想过如何具体解决，怎样把夫妻关系处理好，能够用慈悲与善的力量感化丈夫，对他真正有所帮助。这时他的丈夫提前回来了，我们先跟他聊了一些他的兴趣爱好，然后我找了一个切入点，让他了解到现在大法的形式，根据他的个性特点找回他对师父的敬重，渐渐的他敞开了心扉。我们给他提了一个合适他情况的方案，他认同了。最后我跟他说了一句，你的生命无法承受你将来的后悔。我看见他已经醒悟了，理解了这句话的内涵，他终于向我们的绿洲的方向走过来了。走的时候他很郑重地送了一段路，也没说太多，但是大家都感受到了大法弟子之间特殊的无言的温暖与感动。有一位同修孩子都十几岁了，前段时间意外怀孕了，后来又流了，家里弟弟出了严重工伤，他忙里忙外的，我们几位同修一起跟他交流了一次。他把自己那段时间的心理状态分析了一下，因为他看见别人家的小孩很喜欢，总想着自己如果也有一个小娃多好， 就这一念招来了意外怀孕。后来我们一起把许多问题都摊在桌面上，他也很明确地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状态好了之后，他的困难也消失了。有一位同修也是陷在家庭磨难中待修不修了，我们几位同修跟他聚了一次，他因为脱离正法进程，许多执着心自己不自觉，也不主动向内找。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找到了导致家庭磨难的关键点，他认识到了关键问题，后来下决心好好修，参考同修的经验，最后各方面都处理好了。他醒悟自己以前跟同修联系交流太少，其实他的问题很好解决，如果早能听到同修的经验和建议，早就处理好了。感觉到有大法弟子在一起相互帮助的环境真好。类似的事情还很多，在迫害发生的严酷时期，大法弟子之间的相互帮助、相互提醒真是太重要了。旧势力利用常人社会在死死地往下拽同修，同修之间责无旁贷的相互提醒就是破除旧势力阴谋的利器。这片绿洲散发出来的善的能量帮助了我们每一位同修跨越磨难，坚定修炼。有一位刚得法的同修，因为没有大家在一起学法的环境，他又被干扰了。从师父的点化中，我知道了他的情况，觉得必须找机会和他谈一下。前段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他，其实是师父帮我安排的，我跟他一起学法，了解了他被干扰的对应点，从里到外把道理和要害关系帮他剖析清楚。他明白了这些事并不是偶然和随意发生的，而是旧势力为了阻碍他得法安排的干扰。他对名利情看得很淡，就是这个不主动随意让他差点错失了大法机缘。他明白了之后就很坚定了，已经成为一名大法弟子，也知道怎样安排好家庭与修炼之间的时间分配了。前段时间有几位偏远地区的同修要来临市一位同修家里住，他们在外几年了，不方便携带太多东西，这位同修正好比较忙，托我帮忙，我就买好了应季从里到外需要的衣服、五双皮鞋、洗护用品。同修过来之后基本不用再买什么日常用品了，因为同修们在外多年没有机会回家乡，我想他们会想念家乡，就买了一些家乡的特产茶叶、坚果、小吃。后来我知道自己买多了，虽然网上购买没花多少钱，但是这件事情我做得不对。跟师父道歉后，我听说有一位同修需要给他多年未见的公公婆婆送些礼物，我就把挑选出来不该留下的食品和以前买的茶具给了这位同修。他让酒店前台服务员帮他快递给了外地的公婆。上个月19号接到同修的电话，说盼望已久的同修来了之后很喜欢我买的衣物，家乡的特产他们也吃着好香，我的心放下来了，甜滋滋的。这样我们就都没有浪费大法资源。因为忙一些事物，之前准备好的还有500多个真相 U 盘没发出去，我用了3天时间集中发放出去了，师父保护我，很安全顺利。感谢我们拥有的那方绿洲，我们会倍加珍惜，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指教。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因电话长期被监控而遭绑架的例子，也谈注意电话安全。较长一段时间，本地都没有发生过绑架同修的事件，给大家一种环境好多了，可以不必要太注意电话安全的错觉。没想到最近国宝伙同610同一时间几个区统一行动，绑架了多位大法弟子。被绑架的同修都是被国宝大队电话监控很久了。 C 同修跟这几位绑架的同修有电话联系过，但这次没有绑架 C。 大家以为 C 没被关注，没想到国宝在办案中流露，早都关注上 C 的活动了，这次没动他。 我也曾三次因电话监控遭到绑架。第一次是用家里座机跟同修打电话，说自己在黑窝里没有被转化的情况，鼓励磨难中的同修正念正行，不能转化。很快我就被绑架到洗脑班。单位去要人时，610的负责人大意说，我打电话去鼓动别的法轮功学员了。第二次电话监控更是邪门了，因为有前车之鉴，我就不用自己的电话了。一天，我到同事飞的办公室往毕同修家里打了个电话，我想毕是没有被暴露的同修，这样打电话应该没问题吧。电话没人接，响了两声我就挂了电话了。回自己的办公室没多久，飞就来问我，你刚才在我办公室跟谁打电话了？你走没多久，保卫科长就来电话，问谁刚才在这个电话机打了电话。我说是你了。保卫科长跟我熟，我直接询问他，谁让你打电话问飞的呀？我这电话还没打通呢。科长说，610来电话让我调查的。我心里一惊。没过几天，我就被抄家绑架了。原来是 B 的电话被监控。B 被暴露是因为跟 D 同修联系了，而 D 同修当时是因为一个所谓的大案被绑架了。国宝电话监控 D 跟踪到了 B 的电话，我跟 B 打电话还没接通就跟踪到我这里了。再次因为电话监控被绑架，我应该要吸取教训了吧。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用电话跟同修联系了，我稳稳当当地运行着自己的资料点，政法形势变化得很快，我想周围的环境被震得差不多了吧，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渐渐我又放松了电话安全，我开始在手机里跟同修联系真相资料的事情了，当然不会直接说资料，用所谓的暗语，防着电话监控嘛。可是自以为聪明，其实那是自欺欺人，负责技术监控的公安很清楚我们在表达什么。一天 F 同修在电话里跟我用暗语预定了一批资料，我还没来得及装订，摊了一房间的半成品资料就出去办事去了。回来的路上突然一行便衣将我绑架，然后带回住处抄家。后来得知我的手机被监控较长时间了，国宝同时绑架了跟我联系的 F 同修。每次被邪恶迫害，我们都会找心性上的根本原因，似乎电话监控只是招来迫害的表象，但是不注意电话安全的本身就是心性上的漏洞。明慧网一再强调电话安全问题，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打电话，造成了很多损失。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这么说吧，我一说注意安全，大家想现在情况宽松了，是大陆基本上是这个情况，邪恶在走下坡路，但是当年迫害法轮功制造出来的这部机器还在运转，它没有明确的说停止迫害，把这部机器销毁掉，那下边的那些个具体干事的那些个610也好，这个警察也好，他还遵照那个东西在做。一个明真相的610成员提醒他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国宝610这套机构并没有放松对你们的监控，现在电话网络监控的技术手段是越来越高了，只是江泽民那时候整你们比现在厉害得多，现在收敛多了，你们不要互相打电话联系说事，有事就亲自跑一趟。同修 A 谈到一件事，前一段时间 A 因为跟邻居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邻居竟然到派出所找到一个熟人警察把 A 检举揭发了。警察说，我们早都知道他的活动，只是现在还不动他，还要继续监控，等他们互相活动暴露得更充分。后来 A 心性提高，利益上让步了， 邻居良心发现，很后悔当初一时冲动去派出所告发，就把这个事跟 A 说了，提醒 A 要注意安全。我们在电话安全这个问题上多次摔倒，教训太深刻。曾多次想写文章把自己的惨痛经历写出来，但每次都没写下去。这次我排除了很多干扰，成文曝光写党的电话监控伎俩，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小花朵朵开》。我居住的城市修炼环境开创的比较好，但资料点没有做到遍地开花，而且都是老年同修在做，取真相资料的地点少而集中，同修进进出出很频繁，居住在附近的常人都知道这些事情。有两次我在梦中被点悟，这个取真相资料的地方不安全了，我及时与相关同修交流了安全问题，自己不再到那里取真相资料了，同时决定自己做真相资料，最方便最安全，也符合明慧网提倡的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我居住的是小城市，这里的电脑店没有改连工的技术，买不到自己需要的打印机。我在天地行论坛上看到打印机改连工的方法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可言，就决定自己改连工。我在网上买一台佳能 IP7280 彩色喷墨打印机，这个机子可以打印真相册子和不干胶，还可以打印光盘，功能较为实用，同时购买了空的连工墨盒及配件，这样东西都具备了。改连工时需要准备一个电烙铁用来切割打印机外壳，还要一个手工小钻头给墨盒钻孔，都很简单。我就按着天地行论坛下载的教程一步一步的改装，中途不知道如何给外置大墨盒排空气，就上网找了两个常人改连工的视频，看了看就明白了，这样很顺利的就把连工改好了。连工改好后，当晚就开始打印真相册子，打印机欢快的工作着，没有任何问题，连续工墨太方便了，以前总认为改连工很难，自己学会了真高兴。我现在用这台打印机打印真相册子和小不干胶，真相册子在讲真相时面对面赠送，小不干胶在讲真相途中可随时粘贴，在电脑上刻好翻墙软件小光盘，在打印机上打印光盘，再用相片纸打印光盘带，这样就制作出了精美的翻墙软件。翻墙软件主要是赠送给年轻人。自己制作真相资料其实很简单，不需要多少文化，只要会用手机打电话的人就能制作简单的真相资料。明慧网上不是有许多没文化拿锄头的老农妇拿起鼠标做起真相资料吗？对于不会电脑想做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可以请技术同修设置好设备，自己按打印程序就可制作真相册子了。打印纸许多文具商店都有卖的，可以随用随买，既安全又方便，正常的操作打印机故障率是很低的，做多了就有经验了。一天晚上我一边打印真相资料，一边思考明慧建议的少用大型商用快速打印机，制作资料不要过于集中，这样才有利于资料点遍地开花。突然一念打入我脑中，真相资料遍地开花不单单是考虑安全问题，大家都来做真相资料是大法弟子建立威德的很好的方式。大法弟子在天上都是王，是有能力的，都要走出自己的路，建立威德，圆满自己的天国世界。以上是自己做真相资料的一点感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山东大法弟子文章，题目是怕心就是一道坎，迈出去柳暗花明。从1999年7月至今， 我们随师正法已经有17年了，有过轰轰烈烈正直法救人忙的时期，也有过士气低落消沉懈怠的日子，但心中知道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非常幸运的，是千载难逢的。师尊讲，大法弟子得知道紧迫感，你们得对得起自己的称号，你们得想到自己曾经签过约了。你不能离开法，离开法你就是常人，即使做大法的事情也是人在做，也不是大法弟子在做，所以你必须得修炼。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今年66岁，1981年参加教育工作，1999年春因有病走进大法修炼，通过学法练功，全身疾病不翼而飞，变成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沐浴在大法的光辉之中，真是幸运之极。一、正确选择。由于去北京上访，多次被非法拘留、洗脑、劳教迫害，特别劳教期间在严管队的四个月中，身体由150斤重迫害的只剩98斤重，整个人都脱相了。虽然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写了所谓的三书，但心中始终有一念，大法是正的，我学大法没有错。两年的非法劳教期满，我回家以后听说我被开除公职，我去教委找负责人要工资和要求恢复公职。副局长说，你写个保证书并公开宣读一下，以后再不练了我就给你恢复工资和公职，你看某某不练了补发了14万元。我不为所动，继续讲真相。回家后遭到妻子和亲友的斥责，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真使我喘不过气来。我闭门躺了3天3夜，静下心来思考着，不练了就恢复公职补发工资，练就什么都没有，这差别太大了，太不正常了。难道练法轮功错了吗？修真善忍错了吗？翻来覆去，我选择了继续练，哪怕失去一切我也要练下去，因为我走的是助师正法路。二、以找工资和公职为由救度众生。一开始找局长，门卫不让进院，那我就与门卫讲真相，练法轮功错在哪里？修真善忍错了吗？门卫说真善忍没有错，你们不该反党云云。门卫提出一些疑问，我一一给予解答。通过几次讲真相，门卫了解了真相，后来我出入教委大门也不用登记了，并且门卫每次都向我索要真相资料，有好几个已经散退了，环境打开了。这些年我给各位局长谈，以讲真相为主，他们由不明白到明白，最后谈到恢复我的公职，局长都说不好办，因为上面一点信息都没有，他们不敢办。其实现在人们深知共产邪党的阴险和毒辣，很多人有正义感也不敢为正义发声，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以找工资为由讲真相，我所接触的人大部分是明白了真相的，其中有三位副局长已经散退，加上科室共有30几人做了散退。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只是动动嘴而已。三、怕心就是一道门槛，一步迈出去真是柳暗花明。我们成立了10几个人的瓦工队，负责民房建筑，承揽一户就救一户，连邻居也一起救，真相资料都是当面送，只要把真相讲透彻，没有不散退的。当然也有受江泽民毒害身的，叫着要去举报的，对于这样的人我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在一个商店门口，我给别人真相资料，有个人过来了，我给了他一份，他说，你是发的法轮功传单，打电话把你抓起来。我严肃地对他说，你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吗？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错了吗？是江泽民容不下好人而迫害法轮功，而当今政府打的抓的就是江泽民执政时所提起来的官，你还不清醒，还跟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按理应该把你抓起来交给当今政府，因为你替江泽民说话，反对县政府。我这一说还真把他吓住了。这时我又温和地对他说， 好好想一想吧，老弟，修真善忍的都是些好人，不要跟江泽民瞎跑了，江泽民马上就要抓起来了，你要改变观念，真正认清好与坏，正与邪。我边说边拿一些真相资料给他，好好看看，对你有好处的。他不好意思地接过去，慢慢地走了。我悟道，狗汪汪叫想咬人，这时你越怕它就越追，反之你向前进，狗就会吓得逃跑。你放下怕心，也就解体了让你怕的因素。其实怕心就像一道门槛，一步迈过去，真是柳暗花明。四，正念起，显神速。记得那是2003年秋，还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严重时期，我们五人每天晚上一起学法，我们悟道必须正持法，尽快让人们了解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我们购买了50米红绸布，制作了150条横幅。第一晚，我们五人往电线上用条细绳挂，我们向灵线周边边走边挂，还贴不干胶，一路上没有怕心，没有任何顾虑，就是有一念，让人们看到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时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住处70多华里了，我们决定返回，在回去的路上再边走边挂，从傍晚7点多到凌晨2点，我们共挂了50多条横幅，安全返回。第二天我们才回想起，昨晚怎么走得那么快呢？往返140多华里路用了7个小时，路上还要挂还要贴，即使只走路也要10几个小时呀。我们悟到是我们正念足，师尊帮我们打开了佛法神通，神迹就出现了。当时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感谢师尊慈悲呵护。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
开版就讲天灭中共，不易让人理解和接受。读了明慧网上建议改改横幅的交流，也想谈谈自己的体会。在同常人讲真相的时候，不少同修觉得常人有一个普遍的误区，法轮功被共产党迫害，所以共产党是法轮功的敌人，法轮功叫人三退是要消灭共产党。即便那些非常痛恨邪党，也知道法轮功修炼者都是好人的常人，也是常常陷在这个误区里。这个误区对我们救人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因为陷在这个误区里的常人认为我们叫他们三退是为了我们自己。常人陷在这个误区里，大概有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像天灭中共，解体共产党这样的横幅，就比较容易让常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邪党。常人一眼看到这样的横幅，就跟我们讲真相，开版就讲天灭中共的效果差不多。有一次，一位同修对我讲了他看到的一个故事。在一个景点，一位同修给几个大陆来的游人讲三退的事。常人问，为什么要三退啊？另一个正在练功的同修睁开眼睛说了一句，天灭中共，立马把几个常人吓跑了。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同修说，他当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如果我们的横幅能多从帮助常人了解真相，解开心结的角度出发，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善，那对以后他们进一步了解真相就有不小的帮助。常人中即使是不信神佛的人，也基本知道和同意佛法是好的。几千年文化的奠基，虽然被邪党洗脑，也不会全部抹去。不少常人不知道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一旦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请同佛法结善缘，得善报，都能理解我们是为他们好。
师父选择用佛法的形式传大法，个人体会不光是帮助我们得法，也可以帮助常人了解大法真相。类似这样的信息在横幅上打出来，字虽不多，却带着几千年文化传承的内涵，就很有分量。有不少常人还有这样的理解，我年龄早过了，三退和我无关了。有同修这样破这个误区，那是他不要你，现在是你不要他。常人一听也是比较容易就明白了，这是在自己做选择。我们的横幅上也可以有类似的信息，比如说善恶终有报，选择善良，三退保平安。我们集会游行打出的横幅是常人了解我们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讲真相的一个形式。在这里，我们如何让常人更好地感受到真、善、忍，明白了解真相以及三退和他们息息相关，也真的是值得好好琢磨呢。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中几个要点，几位老年同修讲真相的经历与体会。一直以来，我和甲乙丙几位老年同修互相配合讲真相，经历的事太多了，仅就上半年印象较深的说这么几件。老汉带路，一次我们打算到某某屯讲真相，但路途不熟，途中遇到一位老汉，约70多岁，我们向他问路，顺便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我们问老先生，你是哪村的？老先生说，我是小王家屯的。贾同修说，有件好事跟你说，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老汉说，没听过。于是我们给他讲以江泽民为首的共产党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必遭天惩罚，老天要灭中共，快退出中共的组织，别给他当陪葬品。没讲多少，老汉明白了，爽快地说，我退，我叫某某某，是党员，还当过村长呢，现在不干了。我们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都答应了，并告诉我们上某某屯路较远，不好走，需要绕着走，跟我走吧。就这样，他在前边走，我们在后边慢跟。因为需要在路旁电线杆上粘贴不干胶，刚下过雨，路被过往的车辆粘起许多土坎，确实难行，真想暂时不去了。老汉并不回头看我们干什么，只是从感觉上知道我们没跟上他，所以多次着急地催促我们走啊走啊。就这样，我们走到他住的村屯，他用手指给我们上某某屯的大致方向，就回家了。我们交流，既然被引进这个屯，肯定是师父让我们来的，就在这儿讲吧。那天成绩还真不错，劝退了20多人。渴望真相。在一个养鹅的农家屋里，有三个民工正在吃饭，我们进去说，你们好，给你们送福音来了。刚讲几句真相，其中一个小伙子拿起手机威胁我们要报警，另外两个人默不作声。一同修不慌不忙地说，我站在你跟前就不怕举报，我是为你好，是来救你们的。接着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讲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等高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都遭恶报被捕了，现在外国警察都练法轮功，江泽民欺骗百姓，让百姓仇视法轮功，大灾难来时，仇视法轮功的和他们一样被淘汰掉。讲完，默不作声的两人明白了，以真名退了。想要报警的那个小伙子也退出了团队。我们给他们每人一份有藏字石图案的传单《三退与平安》和有关桂民影像的小册子，他们都欣然接受，并连声谢谢， 同时嫌给的少，并问什么时候再给我们送。常人的变化很大，不但很容易接受真相，有的还帮助我们讲真相，要求我们多带些真相资料，要主动帮我们发。有的人还很珍惜真相资料，一个汽车修理工人接过真相挂历，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不知啥原因，从他身上的一个夹子里掉下了一本真相小册子，他急忙捡起来，抖掉土，重新放到夹子里。有一位60多岁的老汉，听明白真相后，让我们把他入过的团队给退了，还不走，等他亲眼瞅着把他的真名写上后，才放心地离开。警察的变化，从交流文章中看到一些警察明白真相三退的报道。我们没有到公安部门讲真相，但也遇到过便衣警察向他们讲真相，虽然未达到劝退的目的，但我们感到他们的态度没有先前那么恶了。在江边遇到一位便衣警察背着手散步，我们上前打招呼，讲真相劝三退。他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们说，是谁都没有关系，都需要明白真相保平安。他说，我是警察，不抓你们，走吧，注意点。在一个道口停一辆轿车，我们路过时，开车的摇下车窗向我们问路，一同修顺手放到他车里一张三退与平安传单，并给他讲真相劝三退。那人说，我是警察厅的，今天不抓你们，快走吧。说完开车走了，但放到车里的传单未见抛出。讲真相中几个要点，讲真相中我们遇到的是人破口大骂的，要举报的，怎么讲都不退的都有，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绝不气馁。师父付出那么多，咱们做不好也不对。我们觉得要想做好讲真相救人的工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学好法练好功，这样讲出去的话有力度，能镇住邪恶，效果就好。二，发正念，出发前和沿途都要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有空就背法，头脑中装的都是法，不好的东西就进不来。三，去除怕心，我们走出去什么都不想，把怕字丢在了一边，边走边寻找听真相的人，贴不干胶的电线杆，张贴真相展板的墙。四，配合好，几个人同时出去互相配合，你讲我发正念，我讲你发正念，张贴真相展板，更需分工协作，效率高。五，因人而异，根据对方的衣着打扮气质，辨认对方的社会阶层接受能力，寻找切入点，采取不同的方式谈，不能千篇一律。六，语言亲切感人，借鉴各地同修讲真相的经验，熟记他们常用的语言，如大哥大姐、老弟老妹、先生，见到你是缘分，送你个福音，请慢走，祝你平安，祝你事业发达等。七，说明三退的方法，劝三退时说明不是到机关组织退，是对老天讲，真名小名化名皆可，让对方托底放心，解除对方怕遭迫害的顾虑。八，先讲真相后发资料，我们的做法是先讲真相劝三退，待对方退了或对大法有一定的认识了，再发给他真相小册子或者是真相挂历等，这样他们会珍惜，能细看，效果就好，也避免了随手丢弃的损失。九，先往展板上刷浆糊后粘贴，白天粘贴真相展板目标明显，容易被人发现，为尽量避免隐患的发生，我们的做法是选好粘贴目标后，目标应选公共建筑或无人居住的房屋，在目标地附近僻静处，将展板正面朝下铺在干净的地面上，如地面不干净，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塑料布铺在展板下，或两人撑着铺在墙壁上，将适量的浆糊泼洒在展板背面，用事先备好的刮板或者徒手迅速涂抹均匀，见无过往行人，则由一人双手提着抹好浆糊的展板迅速贴到目标墙上，这样既快又安全。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签字的交流。近期协党在教育系统又刮起签承诺书的风，各地一级大中小学内容各异，但第一条都是政治要求，有拥护协党的内容。看到有同修已经同意签了或代签了，也没当回事儿。我个人认为不应该签。协党目前对教育系统控制得很厉害，如河北省610操控所谓反邪教协会，把魔爪伸进了河北的各个学校，小学都不放过，成立协会要领导参加，师生签字等等。目前的研究生考试报名、晋升职称等的第一项要求都是拥护协党的政治要求。谈一下我的经历，看到那个承诺书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不签字，然后领导还是催促签了吧。我说这不是自愿的吗？还是不签。他们上报上级人事部门，人事要求签，说要存档，不签要写明理由。我就准备从我被迫害的经历写个讲真相的东西，就写了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法轮功不是某教，没有直接写为什么不拥护协党。这里有我怕心的执着，有绕弯子狡猾保护自己的心。给同修看了，同修一下就指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交流对单位还是面谈为好，他们也好办。上班前我坐在床上发正念，认识到对单位协党协龄清理的不够，才使他们写了这个话。我也向内找清理自己，多少还是有些压力。忽然想起师父讲过的法，我就学了一遍。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过去我们在讲清真相中一直在讲没有反对其党，但也绝不等于爱他，承认或不承认他。实修炼中根本就与常人社会的什么组织、什么党、什么社会形式没有关系。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还说，从以上的情况看，大法弟子中有曾经试过党团员的，那不是他们的错，错的是其党魁与其邪灵选择了行恶。大法弟子不想留下污点，声明不是大法弟子在参与政治，更不是走形式，这是修炼中要去的执着。谁也不能带着全宇宙最邪恶所受的印记与认同他的心圆满。同时大法弟子能认清他，从意识中清除他，不被他再干扰自己的思想，才会正念更强，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这也是修炼中必须走的一步。我一下坚定自己的思想，坚决清除自己空间场的邪党因素和怕的因素，同时让众生明白邪党的邪恶。上班时单位领导又拿表来，我说你们一定理解我为什么不签。他笑了笑，我曾多次被迫害，他们都知道。我接着说，这个承诺应该是自愿签的，我不签是第一条拥护某某党的问题，你知道我是有信仰的，与政党没有关系，我当然会守法。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可是这个党非要迫害，我这些年的遭遇你也知道，被关押、毒打等，差点家破人亡了，可我没有违法，我在遵照宪法做。我讲完了，他又说要影响我家人，我一念定住，说那都扯不上边。他最后说再给人事沟通一下，我本想说不行的话我再去说，但一念想行就没说。一个多小时后他过来给我说，就那样吧。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我认为大法弟子不能认同邪党存在，要清除这个操控世人的邪魔，当然发正念一直在清除它，世间表面的东西也不应存在。有些没有暴露的大法弟子也可以不暴露信仰大法，从其他途径说清不去签字。我给一个新同修说这个事儿，他正要报名考研，他说哎，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怎么办，政治都是必考的。我看到了他认同邪党存在的心，所以觉得涉及到此事的大法弟子应该想一想，我们的内心有没有还在认同他存在的因素。其他的迫害好像也是这个道理。 以上若有偏颇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怕心，解体强制洗脑。一个朋友曾担心地问我，那一定让你去培训怎么办呢？朋友口中的培训就是强制洗脑。我说谁也动不了我，当时脑中呈现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回顾修炼近五年的过程中，每次去怕心后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溯江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单位人员找我谈话，威胁送我去培训，再后就是处分了等等。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配合，零口供。单位主要负责人谈话时很不客气地说，你知道你给单位造成多大的麻烦，要是在我家你解我就揍你了，我要扣你工资，给这些忙活你这事的人补偿，你不写也不去培训，你想咋的？上边压下来了，我们也顶不住，你得认真对待啊，这么多活谁干啊？我虽然毫不犹豫的不配合，不承认这一切，可总觉得底气不足。针对这事向内找，第一个找到的就是怕心。我自问，怕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怕？这次一定要彻底的查一查怕心的根源。怕什么？怕去培训班受酷刑，受皮肉之苦。怕心的根源是私心，这是早已明确的了。这一次我没有就此放弃，好好的查到底。私心产生了自我保护的心，这就导致不能100%的信师信法，导致不在法上，那么正念就不会足，邪恶就会钻空子。仔细查到隐藏很深的怕心真是不少。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正路》中说，无论是救度众生、个人提高、反迫害，都是在正实法，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正实法。也不要把迫害的邪恶形式作为不正实法和正实不好法的借口，其实旧势力安排的邪恶迫害也是为了考验你们做铺垫的。虽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与安排，但是他毕竟干了他们所干的，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最重要的。最后的时刻，邪恶的因素会减少，环境会宽松，世上的形势会有变化，要求你们走正的路永远不会变。回想自己的不配合、不去洗脑班，在当初这一念的背后想法是修炼不能有漏，不能给自己留有遗憾，这不是为私的吗？大法弟子不配合的想法应是出于救众生，完全为他人的，因为配合邪恶就是加重世人被蒙骗的程度，同时使受邪恶指使的人作恶造业。同理，反迫害和发正念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救人，开创和维护救人的机会。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大法弟子，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只有这样的正念才坚如磐石、金刚不动。针对这次溯江谈话，我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写一个字，而是按照师父要的去做，分别针对不同人的不同正觉写了真相信。针对他们的疑惑，什么搞政治我就听上边的，什么对错我不管，个人保全重要，不要去出头等等，我收集整理好资料，决定站在他们的疑惑角度上，用最大的慈悲心去写。在写真相信的过程中，请师父加持，用了一天的时间写出了6000多字的第一封真相信。我想常人写信一般不会在信中写出标题或1、2、3，但这么多文字要想让人感兴趣能看下去，一定要有内在的主题贯穿且环环相扣，要有理有据，又要避开刺激他们的负面因素。写真相信中，我要求自己清除党文化，用真心善念，同时借助常人中的情开头，达到开篇就引人入境的效果，简短有效，又根据不同人的爱好，有的手写，有的打印，在信中写出什么是法轮功，用强有力的证据论述某教的说法是错的，现在当权者的态度与切割做法，国际形势和控告江泽民的态势，历史的教训，
中共卸磨杀驴的事例和柏林墙枪杀案等。信写好了，什么时间给，给时说什么，我想了几种方案，最后我都否定了，因为这都是有违，都是怕心的表现。我选择了一个对方宽松的时间，亲自交给本人。第一个接信的是单位主要负责人，他戒备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整这事儿？你要写法轮功的我就不看了。我看着他的不屑一顾，很反感的态度，没动心，而是善意的微笑说，看看吧，我是用心写的，写一天了。我边说心里边发正念，清除阻碍救人的因素。第二天他的态度改变了，看我的眼神都透着明白真相和一种担忧，连称呼都变得亲切了。其他接信的人也有同样的变化，得知此事的人看到这前后的变化，在感到惊讶中都对大法感到敬畏。与此同时，明慧网海内外讲真相平台的同修们大量的真相涌进来，使他们更加明白了真相，相当于注解了之前看过的真相信内容。大法弟子是整体，救人威力巨大。师父的宏大慈悲引领着弟子走出磨难，弟子无以回报，唯有精进。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在得法修炼之前，我对政治比较感兴趣，整天转发常人中政治和社会不公的新闻，时常感叹政治的肮脏和社会的黑暗，内心也总是愤愤不平。在得法后，随着对法认识的提高，明白了常人中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与修炼和救众生没有关系的新闻也不再转发和关注，但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还是给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以前一跟别人谈起中共干过的邪恶事就愤愤不平，给人的感觉是内心充满了怨恨，要与其争斗。虽然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对那个肮脏的政权没有任何兴趣，谈论它只是为了让人认清它的邪恶，但是带着情感去讲的话，难免让常人误解。修炼人是讲善的，不能带着仇恨的心去讲真相。我们要唤醒的是常人的良知和善念，而不是仇恨。虽然中共的本质就是一杯毒药，但我们不会去仇恨一杯毒药，我们只是想阻止那些想要喝它的人，因为喝了它必然要中毒。何况劝人不喝，更不会是因为自己想喝。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我们所有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我们周围的环境和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必须走好最后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选自文章《给新学员的一点建议》。随着学法去执着心，讲真相的状态有些转变，现在给人讲真相不会那么吃力了，有时发现给一个人讲完同意三退了，过后自己想想好像也不是很清晰怎么给他讲明白的，也许是在渐渐脱离刚开始讲真相时讲得不够理智的那种状态吧，是越来越多的正念在起作用，而不是执着那些单纯的道理。而且我也体会到，讲得越接近个人的家庭幸福、人与人之间的温馨、亲情等等，越容易感动人。而往往讲国家、社会、道德观念、信仰，很多人认可，但是感觉离他比较遥远，他觉得跟自己没太大关系，劝三退就不容易。以前讲真相，经常讲很多社会不良现象、中共的败坏，对方听得直叹气，也不容易劝他们退出。不断提高心性，被迫害的心理没那么强了，法理渐渐呈现，有时感受到自己不是被迫害，是来救人的。开始讲大法弟子的素养，神韵舞蹈团带给世界各国的美好，大法弟子在国外节日庆典的队伍很受欢迎等等，不断的学法和向内照，求名的心减弱一些，完成使命的正念多一些。最近讲过真相的人常有笑着说谢谢的。选自文章《关于讲清真相的几点感悟》。因为还有怕心，几乎天天有游客问我是哪里人，还被特务拍照。 送到我国内所在单位和国安办公室，开除我的公职，给我国内的亲人施加压力等等。怕心不去就想躲，结果越躲官越大。由于放不下常人的名利，怕失去国内的一切，这对我又形成了一个生死考验。在不断的学法和交流中，师父的法深深触动了我。我渐渐明白了，一手抓着人的东西不放，一手抓着神的东西不放，是过不去关的。人中得到了，修炼上就会失去更多，在走向神的路上就会更加举步维艰。意识到并把这些包袱丢掉之后，我感到一身轻松，好像蜕到了一层人的壳。慈悲的师父不断帮我清理业力。那段时间，我的身体经常像抽筋剥皮似的痛，有时痛得在地上翻滚。有一天晚上痛醒过来，我看到家里半九天班的电视机上坐着一尊师父的法像。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静静地坐起来，揉揉眼睛再看，清清楚楚的，师父的法身坐在我对面。我泪眼朦胧地看着师父的法身，一直持续到天亮前才渐渐隐去。我一下子明白了，师父在看护着我过关，是师父替我承受了一切，心中深深感恩。这一关，我在师父的看护和点化下，又在人和神的抉择中，向神的路上迈出了一步。我感觉又有了一个升华。从此，我在讲真相时感觉轻松自如，也很少有中国游客问我是哪里人了。这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师尊在《经济要旨二》《心自明》中说的：“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选自文章《走出人，慈悲九度可贵的中国人》。去年到今年，身边熟悉的几位协调人同修突然遇到严重的病业干扰，对我无疑是一种棒喝，让我再次深刻感受到修炼的严肃性，反思自己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修炼和与其他同修的配合。我去拜访过病业关的同修，与他们交流并一起发正念，希望帮助同修闯过病业干扰。看到这些同修被旧势力迫害的陷在磨难中，一天天变得憔悴，让我又震惊又痛心。看着这些曾经与我一起合作完成了很多工作的同修变得如此虚弱，我问自己，我比他们好多少呢？他们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干扰？做了那么多的事，我们真的明白了什么是修炼，明白如何修吗？还是凭着人的热情，把做好工作当做了精进修炼呢？法的标准难道会因为我们做了多少大法工作而网开一面吗？当正法到人间的时候，我们能达到法的标准，能那么纯净地回归天国吗？我开始反思这段时间与其他同修发生的矛盾，意识到过去我一直和同修配合得比较好，矛盾比较少，并不是我没有对自我的执着，而是因为我那时不是协调人，配合别人并不难，我的执着还没有被冲击和暴露出来。而成为协调人之后，因为师父的加持和大部分同修的配合，一直以来矛盾也没有那么大，感觉事情做得还比较顺利。但是在这过程中，也渐渐助长了对自我的执着，特别是在具体工作取得一定进展的时候，更容易生出来正视自我和自以为是的心，不自觉容易把项目的进展归结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忘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忘记了一切的成功根本上都来自师父的加持和大法的威德。选自文章《在协调过程中实修自己》。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